好，现在我们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可以说是一篇护教的文章，一篇护教的文章，对于这一个末世也是非常重要。对于主再来之前，为什么？因为主来之前，有些人的话，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说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讲，有人的话像毒疮，越乱越大，好像徐米乃和腓力图，提后二章十七到十八。啊，说这些人是什么？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多人的信心，所以就证明末世啊，我们现在更是末世了啊。那主来之前，许多人反对、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把耶稣的复活说成是精神复活。那现在有一些神学院都是这么讲，那就大错特错，违背了我们的信仰、福音的真理。所以保罗写这章圣经非常要紧。我想也是根据当时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人在当时可能也有这些，所以不然保罗不会讲这个啊，就是针对啊。我们从十二节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有人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所以保罗就根据十二节，根据就是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并不是每一个人啊，有人是什么说没有死人复活，他就否定了死人复活，那也就等于否定了基督复活，因为基督没复活，死人也没有复活，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违背信仰，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要道的一个相抵触，一个违背。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为这个真道而争辩，所以保罗这是为真道而争辩的一篇文章，非常要紧。我们现在看一下整个的中心，就是诉说基督复活与教会的关系，基督的复活与教会的关系。我们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基督的复活和使徒的经历。第一段，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所以保罗一开头，特别是第三节第四节，我们注意三节四节就是福音的内容。你看他就用两节圣经就把保罗所传的福音，也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接受的福音，这么简单把它讲清楚啊，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把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大家一起念一下。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可能我这个又错了。小何，你录了吧？嗯，你录就行，可能我就错了，给压上了，糟糕，这脑子一忘了。知道我现在先试了。我们现在看这第一段啊，这第一段里就看见保罗讲明啊，他素来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他我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没有福音，我们如果对福音的真理还不清楚，我们怎么站立得住？所以对哥林多教会来讲，保罗要再强调这个福音的要紧，为什么？使他们在信仰上站立得住。所以在基本的信仰上，我们到现在如果还闹不清的话，我们迟早要站立不住啊！那一脚之风一摇动，我们就飘来飘去，所以要站立得住啊！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啊！怎么样再站立得住？就是说要持守，要持守啊！而且呢，你持守住了这个福音，你就因着这福音蒙了就那个得救。这个得救的意思说，之中把我们带到国度，是我们达到成圣得圣，最后身体得赎的地步啊！所以这个福音和每一个人有切身的关系。第三第四节刚才大家已经念了，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保罗传的就是领受的，不是从人领受的，是从基督耶稣启示而来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福音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埋葬了， 不但死，为我们死透啊，为我们埋葬，在地里三天是吧，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如果只有死和埋葬没有复活，这不是福音，这绝不是福音。福音的内容必须包括死、埋葬、复活。这第五节以后就是使徒的经历了，主复活向许多使徒显现，众使徒显现，而且多次的显现，最后向保罗显现，这就是证明基督是真正的复活，确确实实的复活，任何人不能随便怀疑。为什么？使徒亲眼看见，亲手摸，亲耳听见，而且四十天之久耶稣和他们在一起讲说神国的事，清清楚楚。所以为什么第五节以后特别讲到使徒亲眼看到耶稣向他们显现，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目的就是使得耶稣升天以后，这些使徒成为基督复活的见证。为什么要显现？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主给我们的显现，就是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那些使徒是亲眼看见那个复活的基督啊，从坟墓里出来了，而且活活的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就成为什么见证？不但是十二个使徒，包括那五百多个弟兄。最后呢，保罗说也向我显现。你看保罗多么谦卑。第八节，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我好像是这个怎么样，好像这个月份还不满我就生下来了，半路出来的一样。我是不配蒙恩的人，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成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就是保罗讲到自己这么谦卑，但是我确确实实神向我显现，我这个经历我不能推翻。保罗讲到他亲自看见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就是大马色的路上那位复活的主向他显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逼迫了半年教会就是逼迫耶稣。那一个复活的主那个强烈的光，眼睛立刻就瞎了，你看多厉害。那有人还说父主给我们显现，真的显现的话你肉眼都受不了。所以以后保罗一直眼睛不好，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眼睛不好啊，是吧？加拉太是有病，所以以后不是说一根刺吗？加拉太教会爱保罗爱到开头的时候，保罗出去加拉太教会甚至自己眼睛都要弯出来给保罗，意思说你那么痛苦，我们把眼睛给你吧。所以这经历啊，这个经历是最要紧。所以一个是真理事实，一个是别人的经历，都证明基督复活，基督复活。因为这一段中心就讲基督复活这一章圣经，所以第一段里就基督复活本身，他确实是复活了，这是福音的中心，福音的内容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又为我们复活。底下呢显给这么多使徒看，最后显给我看，而且我是什么，完全是蒙神的恩。所以保罗并不是夸口，乃是夸恩。恩是什么意思？赐给我的，白白给我的，我是不配的，并且他所给我的恩也不突然，意思说一个是我是因着他的恩，我是一个最后一个不配的，我确实也得到他的显现。后来呢第二个他又讲的恩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没有徒受他的恩，我们大家蒙了恩却是徒受恩。他说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我没有徒受他的恩典，不是突然的。为什么？因为我更加的劳苦，一个我不配，但是呢比谁的比哪个使徒都苦，这是受的苦最多。我们从保罗的书信，从哥林多这个各个方面使徒行传，我们都可以看到哥林多前后书特别多讲到保罗的受苦，格外的受苦啊！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又是夸恩典，也不是我以受苦为夸口吧，不是，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我受这么多苦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保罗又谦卑啊，咳咳，又是什么呀，又是把神的恩又诉说的完备，不仅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传什么？传复活的基督啊！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基督真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和使徒的经历。下面我们看第二段十二节到十九节，十二节到十九节这段就讲到基督复活是成了我们得救的凭据，意思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我们都要灭亡，我们所以得救是因为基督复活。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就是啊， 在哥林多教会里尚且有这样的人，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可以说就是异端，说不承认复活，你看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保罗就针对这个问题了，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你说没有死人复活，那么首先基督就没有复活，是吧？因为死人复活是根据基督复活，是吧？我们将来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我们的前辈啊，众先知众仆人，他们都死了，他们将来都要复活，是根据什么？根据基督复活。意思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说明基督没有复活。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不就是枉然吗？那你信也信的枉然，意思说白信了，白传了，那还传什么呢？所以我们所传的这一个福音，大家要记住，不仅仅是十字架上的基督，更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我们现在看，啊，所以传的是什么？死里复活的基督。如果基督没复活，保罗说我们传也白传了，你们信也白信了，都是徒然了，都是枉然了。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查考使徒行传，啊，无论是第二章、第四章，彼得怎么样的高举死而复活的基督，还有使徒行传十三章以后，保罗。你看保罗一出来做见证也是啊，传什么死而复活的基督。所以这就是说到啊，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的。如果死人没有复活，那么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那不是我们都是枉做见证了吗？所以就是说到死人复活啊，就是说基督复活多么要紧，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得救问题，关系到我们得救。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突然你们仍在罪里，那不是没有得救吗？仍然在罪里啊，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意思说没有指望了。在基督里睡了的古圣先贤，这些个神的仆人们啊，我们的先辈们，我们的亲人骨肉，他们都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们可不是也灭亡吗？他们永远不会再复活了吗？那何必说他们是睡了？睡了的意思就是还能够醒过来，还有复活的希望啊。十九节大家念，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保罗就总结了，我们基督徒不是只在今生有指望，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复活，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感谢主，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活着被提的也好，死了的也好，将来都要改变，都要有复活的身体，有复活的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只在今生有指望，如果你只在今生有指望，你比那些世人还可怜。为什么说呢？世人还抓一把捞一把，因为他在今生呢，死了之后就完了，你呢今生也没有抓到什么，你可能更可怜。你把判了半天，你是判的是今生，是吧？所以我们啊，只在今，不是只在今生，我们有将来的盼望。为什么这个基督的复活和我们得救有这么重大的一个关键？我们要查两处圣经，第一处是罗马书第四章，请大家看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四章二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四章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句话很要紧，我们今天都称义了，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得到永远的生命了，还是因为耶稣复活，他被交给人，他被钉十字架为我们的过犯，就是为我们的罪，啊，我们应该是死，他替我们，为我们缘故，替我们缘故受到咒诅，免去了我们的在律法以下该受的咒诅。他复活了，为了叫我们称义，我们本来是个罪人，现在我们成了一个义人，啊，这个改变是因为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使我们重生。所以这是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死和复活对我们都是有关系。啊，一个是为我们的过犯，把我们的过犯带走了；一个呢，叫我们那个称义了。称义就是我们有新的生命了，成为一个新人了。我们称义了，本来是个罪人，现在成为义人了。本来被定罪，现在呢被称义。啊，还有一处是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我们只看这两处，我们就看到和我们的重生是大有关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三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过的盼望。底下就不念了，下面的盼望多么大，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都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所以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神啊，他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每个人重生是因为耶稣复活。重生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生，是得到永。基督不复活，我们怎么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呢？因为基督复活是永远的生命，他也赐予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保罗讲的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基督复活和我们有关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是枉然，传也是枉然，我们成了假作见证的人了。好，我们下面再看第二十节，二十节到二十八节，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在基督里我们都要复活啊，在基督里我们都要复活。意思说，不但基督复活，而且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在现在我们能够得救，能够称义，我们得到永生，将来呢我们要复活啊，就是脱离这个肉体的败坏，取死的身体改变。第二十节，在基督以，所以这个出生的果子就是耶稣，耶稣是出生的果子，我们接着就更结果子了。这个出生的果子是指着他复活了，所以我们接着也复活。你看一个树出生的果子，接着下面还结好多果子，他是为我们睡了的人啊，成了出生的果子，就是为了已经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他为我们成了出生的果子，他从死里复活，那所有睡了的人呢都能死，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我们出生的果子啊。死下面就是告诉我们，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但是呢这两个一人不同。第一个一人是谁？死是从这一个人而来，是谁？亚当，是吧？因为罪是由亚当，亚当犯罪啊，罪入了世界，死也跟着什么入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从此人人都要一死，生儿养女也要死，你多大的荣华富贵也要死，多大的高什么高名成就，死因一人入了世界，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这就是这个一人就是谁呀、啊？基督啊，基督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死人也能复活。下面两个亚当啊，在亚当里啊，不是一个亚当里，一个在基督里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不是吗？我们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这个死是我们生命死了，我们的灵性死了啊，灵性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啊。所以我们原来都是在亚当里，如今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到了这个福音，我们变成了在什么？在基督里，感谢神呢，把我们从亚当里变成在基督里，这多大的恩典。所以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复活有次序。那你说复活怎么有次序？我今天讲了讲，起码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复活有次序。这个次序是什么？你是在灾前的人，那你在灾前得救了啊，你蒙恩了以后，灾前就被提嘛，这不是复活的次序吗？复活的次序。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那么基督来的时候号筒吹响，你都复活了。可是，在大灾难当中，为主殉道的人怎么办呢？启示录二十章，所以第一处圣经可以说就是贴前四章，贴前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啊，你不记也可以，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是吧？贴前四章就讲到这个复活的次序嘛，第一次复活是吧？后面有多少次圣经也没有太详细讲，但是我们起码知道启示录二十章四节到六节告诉我们啊，怎么样啊？在千年国度以后啊，不是我说错了，大灾难以后，千年国度之前，他说什么呀、啊？死人复活。就是得胜受和受印记的这批人，他们为基督死啊，他们为主殉道啊，为了不拜受和受像，这些人死了也要复活，而且也是被列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所以启示录二十章四节到六节很要紧，所以这就是个人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每个人的次序不同。你是在大灾难当中得救的，或者在大难当中又是为主殉道的，当然你是那个次序，但是会复活的在基督里都能复活，意思都有复活的盼望。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我们，你不管是在灾难中也好，你是在灾前也好，我们都是属基督的， 敢亵渎，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们都有复活的希望。再后底下就是讲到整个的次序了。再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将国交与父神。这是指着基督第二次再来，毁灭了什么呀？哈米基督徒的战争啊，毁灭了地上一切的权势，也是指着什么呀？最后千年国度以后，地球被火更新以后，主耶稣那个时候将国交与父神了，那就是永远的国度来的。这个国开头是千年国度，是基督在地上作王。二十五节又是讲到什么呀？二十四节以前的事情。我们这个圣经呢，有的时候前后次序我们也把它闹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所以肯定二十五节应该是在二十四节以前，是不是？因为二十四节是指着最后，在后末期到了的时候，是吧？所以基督呢是先作王啊，所以基督必要作王，当然现在还没有作王呢。就是说有一天基督一定要作王。希伯来书第一章不也讲了，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现在一切仇敌还没有都在基督脚下呢。为什么？现在地上还有执政掌权的，空中也有执政掌权的，魔鬼的权势还没有被扔下来，还没有践踏在脚下。但是等有一天基督要作王，要作王啊，仅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那是在什么时候啊？启示录二十章啊，二十章最后就讲到了那烧着硫磺火湖，最后的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连死亡阴间都被扔进去了，那不是吗？最后要毁灭的是谁呀？死。因为死一直是什么呀？在世上掌权呢啊，人人都要经过他这个死，以后连死都要被毁灭，都要被毁灭。这都是指着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啊，这个我们有根据的，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还有二十一章的第四节啊，都告诉我们死是最后灭亡了。所以将来在天国啊，在天上再没有死亡。特别讲的二十一章不是讲的新天新地了吗？新天新地还有死亡吗？大家说没有了，没有死亡啊，所以死亡已经被扔进去了，死亡已经毁灭了。底下二十七节，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当然是基督了，因为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那他有一天等仇敌都要在他脚下。希伯来书那里说是什么？仇敌做脚蹬，是不是就在他脚下的意思？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那叫万物服他的就是神了，神当然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是子也要啊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你看看主耶稣，因为曾经道生道成肉身，为了救赎的缘故，主耶稣谦卑尊神为什么呀？为那一位叫万物服他的。所以最后主耶稣就要怎么样啊？都要把国交与神。前面不说吗？把国交与父神，而且呢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就是神是至高至圣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啊末日的将来未来的这一个次序。保罗在这里附带的讲，附带的讲，但是他重点还是讲到什么？在基督里我们都要复活和未来的光景，将来基督第二次要再来，万物都要服他，和最后要毁灭的是死亡。那这个和复活也有关系啊，就是说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而且死亡都要被毁灭了啊，再没有死亡。但是那一些个不在基督里的，他们将要永远的什么呀？永远的灭亡啊，要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所以我们为了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更要抢灵魂呐、啊！我们不能自私，哎呀，我们多高兴啊，我们将来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想到还有多少人他们没有复活的盼望，他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多可怜，是啊，多么可怜。所以我们今天要爱爱灵魂啊。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复活与基督徒的这个可以讲是我们这个人生观，这个复活和我们确实有关系。基督徒的人生观为什么说和非基督徒不同？有人哎呀，信不信主的赚大钱，我也去搂啊下海呀、啊？错了，基督徒我们和他们的人生观就是应该有绝对不同。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这里就因为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和世人应该不同。这就是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的勉励。也看到保罗他是做出什么样的榜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他是怎样的对待死，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死啊？我们看这一段，我觉得是很要紧的。二十九节，我们大家念一下，二十九到三十四。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 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啊！我们就到此。这一段我觉得很要紧，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效法保罗？啊，不然意思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这句话保罗是根据在当时在哥林多或者在当时时代教会里有这么一等人，把仪式看得比什么呀，比得救还要紧。死了的人啊，这是一种解释啊，就死了的人呢、啊、还要为他受洗。那说明什么呢？他们认为死人受洗了将来就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保罗解明这意思也不一定保罗就赞成这个意思，就说的啊，如果没有死人复活，何必那些为死人受洗呢？啊，若死人总不复活，何必啊？又何为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就是说，有一等人，他们为死人受洗，因为他们认为有复活的盼望。这个也并不等于保罗就认为这样对，因为我们根据受洗和得救这两方面来讲，我们要知道啊，一个人受洗并不得救，并不以为地位的得救，受洗不过是一个表里，是必须要受洗。但是你一定没有不，你实在没有机会受洗，像那个十字架上强盗照样得救。得救是因为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是因为基督救赎的功劳，并不是因为你受洗就得救。但是呢，另外我们就把这些个解释告诉大家，因为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都有这个可能，因为这个圣经有的时候他说的是有点含糊，是不是？我们不大能够完全理解。也有人说他这个意思是指着灵异，或者说这个死人受洗是指着他临死之前为他受洗。那这个我倒见过，有些人呢临死之前，哎呀赶紧请牧师受洗，那这个倒是有这个可能，是不是？那到底他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不敢讲，那不敢讲。总而言之，保罗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复活的重要，人们都认为复活很要紧，所以他认为啊，受了洗了就是大概是就是将来有复活的希望。实际上啊，受洗不受洗并不是啊，和得救的问题并不是同样的重要，起码应该是这么说，是不是？下面我们看第三十节，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他这句话还是问话，就是表明保罗和保罗的同工们，这一些个基督徒们，神的仆人们，他们因为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时刻冒险。还有呢，天天冒死，这八个字我就觉得很宝贝，我们真是要做我们的座右铭：时刻冒险，天天冒死。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跟随主更应该这样，随时随地有反对，有逼迫，有危险，我们要时刻冒险，像保罗一样，是吧？要天天冒死，每天都要把自己交于死地，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两个冒，一个冒险，一个冒死，实际都是死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轻而易举时刻冒险天天冒死？怎么胆子这么大呀？人人都怕死，人人都怕危险，最好躲着吧。那这里出事我干坐飞机跑别的地方去了啊，这里地震带，这个地方地震频繁，我快搬家吧。为什么保罗能够做到时刻冒险天天冒死呢？因为他有坚定的信仰，有复活的盼望，有复活的盼望，他坚定的相信基督复活，我们将来都要改变啊，所以他才能够做到这点。弟兄们，我在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的冒死。怎么冒死？32节他举例了，保罗不是说空话啊，我指着你们夸口，意思说我是什么呀？讲到他自己实实在在的这个具体的光景，他真的是天天冒死，时刻冒险。举例是什么？其实保罗的例子太多了，只不过举一个例子，就当年在以弗所，这就指着使徒行传19章，使徒行传19章啊。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啊，出了大乱子，那些个银匠啊制造银龛的人呢，他们赚不了钱呢，他们就发动所有的这些个制造偶像的人来反对保罗， 甚至保罗差点被，为什么说同野兽争斗呢？这就是指的灵异，并不是真的野兽，就是这些反对的人，拜偶像的人，制造偶像的人，像野兽一样活活的要把保罗吞吃。也是因为当时的戏园子真的就是一个什么呀，是个喂兽，这个喂野兽的一个地方，把人呢就是真正送到野兽场里面去，是不是？所以说保罗是真正是和野兽争斗，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是因为有复活的盼望。若死人不复活，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何必这么样的跟野兽的敢争斗啊？我何必这样的天天什么冒死，时刻冒险呢？就证明保罗是不怕死，因为什么？因为死人复活。如果死人不复活，那又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另一个人生观就是吃吃喝喝。大家看见没有？另一个人生观是什么？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要死了。所以基督徒如果还是讲吃讲喝，还是一天的吃吃喝喝，就是指着玩玩乐乐，放纵情欲，那我们就违背了我们的信仰，那我们的信仰就是空洞的，是吧？所以最后他说，你们不要自欺，我们不要做个自欺的人，自己欺骗自己。自欺的人什么？不负责任。自欺的人什么？违背了自己的信仰。自欺的人是什么呀？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滥交这里两个意思，一个不要以世俗为友，吃吃喝喝嘛，就是以世俗为友。新约雅各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与神为敌呀、我们就是淫乱的人，所以不要滥交。滥交什么意思？以世俗为友。以世俗为友的人，滥交就是败坏善行。啊，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今天要什么呀？要继承美好的根基，要有善行，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得赏赐。信主都送信主了，赏赐不同，所以要有善行，不要败坏善行，是吧？还有一个意思，不要滥交是什么意思啊？不要跟假先知这些个假道通融，以为就没有复活了。这个滥交是指的与假先知，假先知。啊，因为在保罗的时代也有人嘛，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你跟他们滥交，你就等于接受了他们的异端，你就等于承认了他们的这个错误的思想啊。所以说你们要醒悟为善，所以求主给我们醒过来呀、因着主的话，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今天要醒悟，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不认识神就是不认识真理，也不认识我们福音的这一个什么，这个美好的指望。我们所得的这个福音有将来的盼望，彼得说有活泼的盼望，要得到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我们存留天上的那个永远的基业，那么美好的盼望。所以啊，如果是只在今生，如果是滥交啊，败坏善行，那么保罗说，我说这话叫你们羞愧，应该羞愧，是吧？如果我们还是吃吃喝喝，我们应该羞愧。如果我们还是在与世俗为友滥交，还是注重肉体物质为生活安排打算，也是应该羞愧啊！所以求主给我们积极的说，就是应该醒悟为善啊！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醉了人在夜间醉，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醉，不要什么，不要睡啊！让我们要警醒，醒悟才能为善啊！什么叫为善呢？啊，做好行为嘛，做好事嘛，更要紧的是救人灵魂，快快抢救灵魂，将来我们见主。我们有荣耀的盼望，那说明我们要见主。那我们见主的时候，怎么样能不惭愧呢？你在今生不要惭愧，更要紧的在来生不要惭愧，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不要惭愧，这是最要紧的。那怎么能够呢？醒悟为善啊！这四个字大家记住啊！我们在这一段，今天我们就接触到这里，求主给我们醒悟为善，大家都苏醒过来，火热的抢灵魂啊！我们现在读经祷告，我们守望付代价，一切我们对付自己，一切都是为了要行善，要抢救灵魂，完成这个大使命，好让我们不突然的啊，不徒受主恩啊，不空手见主，好让我们见主的时候啊，不但是有复活的盼望啊，能够见主，而且让我们欢欢喜喜、丰丰富富啊、坦然无惧的能够去见主。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十五章从三十五节，这又是一段，这一段就是复活身体的荣光。这一段的题目是，我们是从三十五节到四十九节。三十五节到四十九节，复活身体的荣光。保罗也针对当时在哥林多人当中有一些人是否定基督的复活，也不相信复活的真理， 这本身是对基督福音的一个对抗。所以呢，保罗针对这个问题，从35节以后还是继续讲到复活的重要，复活的真理。我们看35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啊，这是一个问话，保罗下面就回答。所以35节，所以我们看从35节这里看，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样，死人复活是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就说什么叫死人复活，是真正带着身体来的。从这句话也证明，死而复活它并不是精神复活或者是灵复活，是实实实在在的，是带着身体。不过这里就问一下，是说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基督的复活是带着身体复活。现在一些个新派的神学，他们根本不相信基督的复活，他们说耶稣不过是什么呀，精神复活了啊，这个就和我们的真理是不合的，是不合的。所以下面保罗说，无知的人呐、这个无知的人并不等于他们没有学问，可能他们是博士，可能他们大有学问，但是他们对基督的真理，对于复活的真理来说，他们是无知的人，是无知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严严的责备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什么叫复活？复活的意思是真正死了又活过来，就是这么一句话，不然不叫复活。那精神复活怎么叫复活呢？复活什么意思？真正死了，如同我们的主耶稣死了，他死在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断气，而且埋葬了3天以后他真正复活，这叫复活。所以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种下去就表明这一个种子一样。所以下面保罗有3个比喻，我们注意3个比喻，他用3个比喻来讲明这个复活的真理。所以无论是主耶稣还是使徒们，常常讲比喻，讲比喻的意思就让我们能够容易理解。我们特别是从这个植物方面最容易理解了，我们谁都见过麦子，种下来的是个籽粒，但是它活过来的是什么？是饱满的籽粒，是一颗颗这么丰满的，这么样的茂盛的，这么样的荣耀的那个植物。所以他就是举例了，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是必须经过死你才能生。所以这里两个意思，一个讲的实实在在基督是死了又为我们活了，一个也表明属灵的生命，我们每个人属灵的生命，你必须真死你才能叫做真活。什么叫做活出基督来？所以他就下面讲了37点，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谁也不是种一个麦苗，而是种一个籽粒，就是那一颗小小的麦子啊。所以他拿麦子做比喻，那麦子做比喻说明死而复活的道理。这个中国人外国人哪国家的人都懂，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能够懂。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例子实在太合适了，就如同麦子一样，或者是别样的谷，那就是说种的时候是一样，它出来以后它生出来的东西是那个代表那个将来的形体没有，我没有看见种的是一粒，生出来还是一粒，还是一个光秃秃的一个小小的又是不俊美的这么一个麦子，它生出来的跟那个种下来的它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什么呢？经过死而复活。所以下面说神，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叫并且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你看谷子有谷子的形体，稻有稻的形体，麦有麦的形体，各种的子粒不同，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所以这里就提到了造物的主，造物的主能够创造一切，他也能够叫什么？叫他所创造的经过死而复活的变化，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难。所以我记得我去年嘛，在贝城我们就遇见一个人，他说我对耶稣的道理我什么都能相信，我就是死而复活不能相信，他就不能够信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神所创造的东西里面，万物当中很多东西都是有死而复活的变化，有这个过程。所以说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各有各的形体，那就表明说不同的形体。保罗这段不但是讲到种的是什么是必死的，然后生出来的不同的形体，而且还讲到各等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形体，说明这么一个问题，意思说并不是都一样的形体。你看那个稻穗跟麦穗一样吗？绝对不一样， 长得都很茂盛，很丰满啊，子粒很多，但是呢，形体不一样，不尽完全一样、啊。为什么呢？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神有他自己的主权，有他自己的意思。凡肉体各有不同。下面就是从动物来举例，先从植物举例，后面要从动物举例。植物举例我们比较好懂，动物也是这样。植物举例的意思是什么？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呢，结出许多许多子粒来，这样的丰满，这样的荣耀，这么样的多。啊，跟那个光秃秃的一个小麦子就不一样了。而这个麦子怎么能够生出一个很荣美的一个形体呢？因为这粒麦子是落在地里死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就讲了，一粒麦子，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死了就能够结出什么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那个奇妙的形体不一样。下面又讲到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是一样，鸟是一样，就是说它因为生命不同。这里所提的意思就是说，用动物举例的意思，就每一样生命不同，人是人的生命，兽是兽的生命，鸟是鸟的生命，鱼是鱼的生命，虽然都是属于动物类，是不是？比如鱼啊、鸟啊、这个兽啊，它都是动物，但是呢，形体都不一样。人形体当然更不一样，人和动物有绝对的区别，是吧？有天上的形体，地上的形体。所以下面呢，从四十节又讲到什么呢？讲到天上的星辰和属地的，它也有不同。天上的形体是指的什么呢？下面告诉我们了，日月星辰，它有不同的形体，是不是？所以他说，也有地上的形体，属地的东西啊，你不管这个走兽了、昆虫了、鱼一类，是吧？但是天上形体的荣光啊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一样，就说有区别，荣光也不都一样啊。但是呢，天上的荣光呢也各有不同，就是很多的区别，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每一样东西不同，神创造的是各从其类，每一样生命不同。所以它反映出来的，就是说它的那个活出来的形体就不一样。那么耶稣说这不是这个保罗说这些什么意思呢？下面我们从十三二节就可以看得出来，主要的是说明一个死人复活的道理啊，说明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四十一节，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都叫做天上的星体，它还有大小之别，它有日头，有月亮。星星里面我们知道有金星、有火星、有水星、有木星，是不是？还有这个星河、有那个星河，那区别大了。各个星星它的荣光也不一样，荣光的不同反映什么问题？反映生命程度的不同，荣光就不同，生命程度不同，起码有大小之别。你看那个太阳的光，哎呀真是特别的亮，那月亮的光就差多了，是不是？所以它是就是不同，就是荣光不同，就是大小也有不同。下面他为什么说这些呢？四十二节，请大家念，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以他就讲到，我们要知道，所以讲植物，又讲动物，又讲天上的星辰，目的是说明一个问题，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意思说他也是蛮有荣光，而且每个人复活以后的荣光，某一个姓张的、姓李的、姓王的，荣光也各有不同。他这个各有不同什么原因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不同。所以这就是含义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我们要追求我们里面生命的丰富，生命对付好，我们为主做工，我们真正是金银宝石，那将来你那个荣光是不得了的荣光，和那一个啊，在世界上又懒惰又懈怠，我们想想那个荣光能力一样吗？绝对不会一样的，不一样的，生命的不同，荣光不同，死人复活就是这样，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以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这一小段他讲什么呢？他讲复活的身体和血气身体的一个比较。所种的是指着血气的身体，我们每个人亚当所赋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身体？血气的身体啊。腓立比书那里也叫做卑贱的身体，也叫做卑贱的身体，或者说血气的身体。血气的身体跟复活以后的身体，大家说有没有区别？肯定有区别，不能一样。如果一样的话，那我们想想也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哎呀，我们现在能够老，又有牙疼，又要住院，又要动手术， 将来复活以后还是这么一个卑贱，这么一个衰残的，这么必朽坏的身体，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味道呢？不同啊，不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同啊，死人复活不同啊，所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它不同在哪里？一个是必朽坏，一个是不朽坏。什么叫必朽坏？必朽坏的意思就是它慢慢就烂了，必朽坏嘛。你看人死了，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以后，这个连骨头都会化了，都烂了，烂到土里面了。所以出于尘土，又归于尘土。人就是这么样，人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就是这么样的啊。这个是必朽坏的。但是呢，复活的身体就不同了，是什么？是不朽坏的，不朽坏的。不朽坏的意思呢，永存。不朽坏的意思呢，满有荣光。不朽坏的意思，它绝对不会再烂，它也不会再臭。它是蛮有荣光的，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是不朽坏的。所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种下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人要死，就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一样，是经过死亡，结果呢复活了。那种下去的是羞辱的，复活的呢是荣耀的。啊，所重的是软弱的。你看我们年纪大了，更感觉到我们这是许多地方都力不从心，我们是软弱的呀。你就是年轻，你也得承认你是软弱的呀。许多地方你是软弱的呀。啊，我们没有人是一个全能的，是非常刚强的，从来不得病，恐怕没有这么一个人，是软弱的。啊，复活的呢是强壮的。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荣耀的，一个是强壮的，这都是形容复活的身体。啊，那个所种下去的就是我们原来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是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而且是血气的。到44节为止，你看所种的是血气的，我们都是在血气里面，在这个肉体里面，必朽坏的身体里面，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就是属灵的，属灵力的身体。所以到44节为止，就是有两种身体，是不是？复活的和这个原来的那一个血气的身体，原来那个身体也是必朽坏的，也是羞辱的，也是软弱的。那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是刚强的，是属灵的，是吧？这就是一个区别，亚当的比较。两个亚当所给我们的是不同的生命，这个我们要认清楚。两个亚当，一个讲的什么？第一个亚当，一个讲到首先的亚当，一个讲的幕后的亚当。这个我们都清楚，首先的亚当就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幕后的亚当是谁呀？是基督，那是基督。那么这两个亚当这个比较，他们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说神吹了一口气，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有灵魂的人，应该这么解释。有灵的活人就是活蹦乱跳了，他活了，是活的人，是怎么样？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神吹了一口气，神赐予他灵魂，所以人是有灵魂的。灵魂一旦离开了你这个身体，你这个人就是死了。所以可以说啊，第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所给我们的是血肉的身体，血肉的身体，也不过就是灵魂住在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里，所以我们是活着的，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魂的一个人，就是这个意思。有灵魂，有血气，就是有灵魂的一个人。那么幕后的亚当给予我们什么呢？这个我们要注意了。第二个亚当他所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他是这个亚当是叫人成了叫人活的灵。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第二个亚当基督赐给我们复活的灵力，这个灵就是属灵的生命，叫我们永远活着。所以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意思？就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第二个亚当给我们复活的生命，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这就是和整个的哥林多前书15章有关系。如果基督不复活，我们都要灭亡；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复活的生命，没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感谢神，基督复活了，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给了我们那赐予我们那个复活的灵力。这个复活的灵力就是说是叫人活的灵，基督就是灵，还有一个意思，基督就是道，道什么？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所以今天能够维持我们属灵生命的是什么？是基督，就是他的道。因为主说我给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大家说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 所以基督徒在世上，你信了耶稣以后，不读经不祷告，根本不吃主的话语，那么生命不能维持，那也就死了，不能维持。维持我们生命的是什么？就是这一个灵，就是主的道，因为主的话本身就是灵，表示是属灵的方面的，是生命，它不是书本，它不是教科书，它不是什么样的教材，它是灵，它是生命，赐予我们生命，是我们能维持。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所以先造的是亚当，后面一个亚当就是基督，为我们造成肉身来到人间，他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真理，使我们这属灵生命能够一直维持，而且将来我们还有身体得赎，那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啊！所以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是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土；第二个人属于出于天，出于地。我们今天都是出于地，亚当出于地。所以亚当是什么？用尘土所造，出于尘土，将来还要归于尘土。我们是属地的，是属亚当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我们死了以后也是什么？归于尘土。从我们这个肉身来讲，就是归于尘土，是属地的。但是第二个人属于天，就讲第二个人就是指的基督。那属土的怎样？属什么？凡属土的也怎样？亚当怎样？我们跟亚当一样。如果不是基督救赎，亚当死了，那么我们也死了。基督不救赎我们，我们要灭亡啊！我们要灭亡。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这意思也就包含着属天的就是基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也有怎样？所以保罗的话是非常肯定的，就告诉我们，基督复活和我们大有关系，我们也要复活，而且我们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他这个话是针对教会讲的，当然不信主的排外。我们既有属土的，我们这个人就是属土的形状，必朽坏呀。到了说我们这个身体像个机器一样，我们就要什么衰败，甚至要死亡。但是将来呢，我们必有属天的形状，那就是复活的荣耀的。属天的形状是什么样的？复活的荣耀的。所以我们的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第二个亚当所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原来就是伊甸园的那个生命，多么美好！神的同在，时刻的同在，是在伊甸园里享受最自由最美好的生活，与神天天灵交。但后来因为人犯罪啊，堕落了，所以我们失去了伊甸园的那一个属天的那一个什么那个光景。但是因着基督为我们在1900多年前道成肉身成功的救赎，所以我们又恢复了那个伊甸园的生命，伊甸园的那个生活，那个与神的关系。所以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他加一个将来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有一天我们身体要得赎，到那一天我们才是真正的得到了属天的形状。现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属土的形状，因为我们还带着这一个卑贱的身体，所以受造之物都叹息劳苦，连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我们也活在这个叹息劳苦当中啊。我们常常身体不好啊，我们常常心里也有劳苦啊，叹息啊，痛苦啊，这个地上的恶呀还辖制我们。所以呢，将来他给我们这一个盼望，给我们这个盼望啊。所以到49节为止，这一段就讲到复活身体的荣光啊，也告诉我们两个亚当所给我们的生命多么的不同。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要维持它，就是叫人活的灵，也就是他的道。今天借着他的道叫我们一直活着。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赐予你们的，叫人活着就是灵。所以我们天天需要主的话，使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使我们天天在地如天，让我们现在就能活出那个复活的生命来。这个道理保罗在他的书信里，无论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罗马书、加勒泰书，都提到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也包括哥林多前后书啊，都包括在内，告诉我们啊，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就与基督同活。我们现在就要向什么？向罪死，向神活着，就要把那一个复活的基督的那个生命活出来。当然，将来我们更指望的是我们的身体，这个卑贱的身体，有一天还要改变形状，和他那个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我们现在看50节到58节最后一大段，最后一段也是非常要紧，也是非常宝贵，讲到复活与身体的改变，也可以说是复活的奥。 复活的奥秘。我们看这一位保罗，他真正是在亚勒伯的旷野吃透了书卷，深深明白神的心意，也神把他启示的那个全备的救恩给了他，所以他今天能写得这么透彻。保罗在帖前第四章，我们知道13节到18节已经讲到关于复活啊，关于这个背提教会背提的这个也是一个奥秘吧，教会背提的这个真理，保罗讲得很清楚。这一段实际跟那段是同样的，是一件事情，只不过侧重不同。那里主要讲的教会要背提，我们都要什么啊？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啊，先后的次序。这里呢，主要是讲的一个改变的问题。复活和我们改变有关系，怎么改变？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怎么改变。复活的身体不是一个血肉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而这个改变的身体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包括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他们要改变；一个包括我们活着被提的人，我们也要改变。两个改变，这个两个改变都是一个改变，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把我们改变。但是具体的包括两种人啊，一种人是什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他们要改变，他们不能够怎么死人怎么会升天呢？他们要复活，他们有复活的生命，他们改变。第二个改变就是我们活着的人也要改变，要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啊，是一个奥秘。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就要问一下，为什么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呢？既然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虽然有血肉之体，我们应该承受神的国呀，为什么不能？因为神的国它意味着是永远的意思，我们要进到永恒里面，我们要进到那一个属天的那一个什么，那一个耶路撒冷里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不可能带着这个血肉之体。所以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血肉之体是暂时的，是有限的，是在现在的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里面，是必朽坏的，是必死的，所以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什么样的人能承受神的国呢？他就讲到了，必朽坏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死的、必朽坏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一个永恒的、永远的国度，不能够承受。但这个意思也告诉我们，神的国是何等美好，是永远的。什么人能够在神的国里呢？我们先想一想，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凡称呼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不能什么，不能都进神的国。那就告诉我们，什么人能进神的国呢？不是整天的喊主啊主啊的人能进去，唯独什么，大家说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我们什么人能进神的国？是啊，我们都知道血肉之体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要成为什么样我们能进神的国呢？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一天的喊主啊主啊，主的旨意却不遵行，你不能在神的国里。还有一点，保罗在灵前六章9节到10节也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他讲到十样大罪，十样罪恶，他不过是等于十样包括了整所有的罪恶，十种类啊。灵前六章9到10节，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就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必须圣洁。所以什么人承受神的国？第一，遵行神的旨意；第二，圣洁。不圣洁怎么承受神的国呢？神的国不是属地的国，争权夺利，你有兵，你有势力，你有钱财，难道你就能进神的国吗？还有以弗所书5章5节，以弗所书5章5节告诉我们，凡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淫乱的啊，污秽的，有贪心的啊，这几样啊，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没有份的，是没有份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必须圣洁，必须圣洁，不圣洁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啊，求主改变我们。我们当然知道，哦，我们信主，我们将来身体得赎啊，我们要进神的国。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操练？遵行神的旨意，怎么操练？追求圣洁，怎么操练？除掉一切的淫乱、污秽、贪心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这几处圣经很要紧，一处是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啊，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人，一个就是灵前六章九到十节，还一处就是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啊。我们知道老约翰也讲过，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要什么？永远长存。所以永远长存的就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在世上所做的工作，做的是爱心的工作，做的是在圣洁里面，在爱心里面，在神旨意里面，这些的一定是金银宝石，永远长存在神的国里，能够带着进去。否则你一切的一切怎么忙碌怎么热心，这一切都不能带进神的国。所以五十一节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这个奥秘的事就是指着教会的背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改变。怎么改变？我们看啊，他重点就讲了怎么改变。他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啊，我们死了的人也不是一辈子老睡，老永远在地里就睡的。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圣经上形容他们是睡了，无论是保罗的书信和启示录都是讲的睡了，但是也不是大家一直睡，大家都是为了睡觉。哦，我们死得很好，安息了，也已经释放了今生的痛苦了，乃是什么？我们一个目的，经过这一段的睡觉，就是肉身死了，有一天都要改变啊。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我们活着人也不是盼望，哎呀，有一天死了吧，死了安息了。目的是什么？乃是要改变。所以现在重点就看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不能改变我们自己。我记得昆明有一个年轻人，那真是放荡堕落，他都离开自己的家庭，自己单租房子，又做生意，又是一天的这个吃喝醉酒，交一些坏朋友。忽然间圣灵在他里面动工，给他在梦中，他就有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求你改变我。果然后来他就蒙恩得救，以后他什么？他信了主，神大大的改变了。本来他是什么样？他是每天要睡到下午两点钟他才能够起床，以后他早晨能够参加我们转轮子，这个是什么改变？这是神复活的大能把他改变啊！所以这个改变呢，是指着教会背题的时候，我们看看怎么改变。这一切的改变都不是人工啊，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话语的改变。所以五十二节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这个不晓得是多少多少分之一秒，那之前一秒都不到，就在这么一个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他这个改变是指着主再来，我们教会要背题。保罗在帖前那里也讲到，有吹号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那真是大大震动了。当这个号筒吹到最后的时候，号筒要响，而且末次吹响，吹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改变来到。这改变什么？死人要复活。所以什么叫做啊？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就是说死人要复活。死人要复活就是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他说我们也要改变，包括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死人要复活，就是已经睡了的人，他们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啊，不会再烂在地里了，哪怕是已经烂了，一天成为不朽坏的，永远不朽坏的。还有呢，我们也要改变。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活着主再来，我们也要不改变，也要什么？也要改变，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是指着死人，就是睡了的人。必朽坏的他成为不朽坏的。下面一句，这必死的总要成为不死的。这第二句是指着我们活着的人，活着人谁不死？没有人都要死，没有一个人不死。但是呢，因为我们赶上了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么你必死的就要成为什么？大家说，成为不死的，你就不必经过死亡了。啊，所以说，一个是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一个必死的成为不死的，这两样都属于改变。这个改变都是如同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样的改变，改变了。所以保罗在帖前第四章不是讲的吗？和基督那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个身体相似，那就是指着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请大家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都要改变。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那一个盼望，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请大家一起念三章二十一节，他要按着
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改变啊，就是说像主耶稣那样，主从死里复活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门徒是门窗都关得紧紧的，忽然间主进来了，说愿你们平安，主就领导了他们，主就向他们显现，而且主多次向他们显现，一会儿在加利利山上显现，最后又来到橄榄山向他们最后显现，主升天是在橄榄山。所以主是荣耀的身体，将来我们也是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改变我们闹清楚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他们要改变，一个是我们活人也要改变，这两个改变都是指着什么，我们都变成荣耀的身体，不是这一个必死的，不是这个朽坏的，不是这一个卑贱的身体，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所以五十四节说，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什么时候应验，什么时候主再来教会被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完全的活活的应验在教会，在基督的身体上应验。这个应验是指的什么意思，死被得胜吞灭了，也就是基督救赎的胜利。因为基督的救赎包括了什么，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什么掌死权的魔鬼要搭救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人人怕死，我看没有一个人不怕死，没有说天生这个人不怕死的，但是主搭救我们，因为主上十字架又为我们死而复活，就得胜了什么死亡，死被得胜吞灭了。所以最后保罗就是唱出凯歌来，唱出凯歌。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凯歌不是说我们就等吧，我们一天唉声叹气，一天消极消极的样子，就等等了有一天我们就改变了，不是，乃是这一个得胜死亡的这一个得胜，应该说我们现在就经历，我们现在就经历，而不是说我们就等着吧。保罗这一个感谢，我们看看啊，这个凯歌我们现在大家念一下，从五十五节念的末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这就是保罗得胜的凯歌，最后一节就是一个勉励，我们要积极的勇敢的面对着现实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自从亚当犯罪一直到现在，死一直在世界掌权死在掌权，罪也在掌权，因为罪入了世界，死也就跟着来了，死也入了世界，所以一个是死的权势，一个是罪的权势。所以他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魔鬼用什么方法叫人死呢？让人犯罪，好像一个毒钩一样把你遮住了，给你勾住了，那么你不犯也得犯，犯了罪你必定结果就是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死的毒钩就是罪。那么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人一犯罪他的结果是死，是根据什么？根据律法，根据律法就宣告你这个人就必定要死。所以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你别以为犯罪没有关系，有人犯罪是快乐，是不是一天的放纵放荡，但是律法要定你罪，所以这个罪的权势就是一个律法。那我们怎么能够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都是同样的讲，只有借着基督和他的灵，是生命的这一个灵在基督里释放过。所以这里说感谢神，我没有办法，我们自己怎么能够得胜呢？不能得胜罪，更不能得胜死亡我们什么时候犯罪，这个死的权势、死的阴影、死的现象也就临到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 我们什么时候犯罪，你看你什么时候恨人，你什么时候嫉妒人，你什么时候你不饶恕人，我们就在死里面，我们这个属灵的光景就是死了，与神隔绝了，在黑暗里，在死亡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我们怎么办呢？保罗说，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是一句话，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使我们得胜，得胜什么？得胜罪，得胜死亡，但我们活着天天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什么也不能搅扰我们。保罗说，从今以后人不能，人都不能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他这个印记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那个印记，基督在十字架上宣告得胜，是吧？他又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得胜是包括死而复活的得胜，死而复活的得胜。我看了一下英文，在15章52-57节，那给我们解释的更加比中文更清楚，就是57节，他怎么解释呢？他说，感谢神，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胜利。那不是我们怎么样的，哎呀，拼命你就得胜了，你怎么拼命也不能得胜，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那个得胜，他就赐给我们得胜，他给我们这个胜利，是他给我们的。那他怎么给？你要要，你要渴，你要仰望他。我们是不是仰望同舍，我们就活了？所以我们真是看见恩典都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呼求他，来依靠他。就好比我们要在什么，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要淹死了，救生圈已经送到你的眼前，你的头上了，那么你要伸出手来，要抓住他。这就是他的得胜成了我的得胜，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一点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修来的，不是靠自己怎么努力来的，乃是我们要抓住这个救生圈，抓住这个救生圈，基督耶稣的得胜他赐给我们，成了我们的得胜。所以58节，我们该积极的生活，积极的工作，努力的什么呀，来征战，来完成基督所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才能够坦然见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绝不是消极的，一天腻了马虎的消极的怠工的样子，这个怎么样来完成，怎么去见主。所以讲完了这个整个的15章，就是讲基督和他的复活这一个真理，讲完以后我们大家要活出这一个真理来，活出这个基督复活的生命，让人看出你们这些基督徒跟世人就是不同。不同在哪里？我们有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有活泼的盼望，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身体改变，我们就要身体得赎，我们要永远和主在一起。所以怎么样呢？58节，大家再念一遍。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保罗多么亲切的讲勉励，尽管哥林多教会实在很多地方一点都不可爱，保罗仍然是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这句话的意思就在这个神的那个启示的真理上要坚固，不可摇动，包括了基督的复活，在神那一个全备的福音上，你要坚固，你不要摇动，你不要怀疑基督的复活，或者怀疑主再来，或者怀疑基督的复活，要坚固，不可摇动。因为保罗写这章就是针对当时有些假使徒，有些人根本不相信基督的复活，所以你们要坚固，不能摇动。信仰坚固了以后，不是坐在那里，还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要常常做。平常啊，我们在家里也常常的长辈老师，我们你们眼里没有活，我们做主的工也是一样，要眼里有活，常常多做主工，随时随在都可以为主做见证，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助别人，把基督的恩典要送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去。常常还要竭力，这个竭力就是保罗为我们亲自做了榜样。你看哥罗西书还有别的书都讲了竭力，尽心竭力，尽心竭力，要竭力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付一切的代价，甘心乐意努力来去做。像给不拉巴拉的歌，我的灵啊要努力前行，要这样的做工。竭力做工也就是不怕苦，不怕逼迫，不怕难处。在现在大陆多少神的仆人，忠心的弟兄姐妹，他们啊往各处去，是不是啊？ 到处为主奔跑，你这里逼迫我就跑到别的地方，竭力的为主做工，抢救灵魂啊！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们所做的工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是靠着圣灵，我们是在神旨意中，我们今天传的是什么？是在主里的道理。那你是在主里，你不突然，一切的劳苦为主所受的苦，为主的奔忙所流的汗，所流的血都不是突然的。感谢主啊！这一段我们到此结束。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勉励教会，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积极的，我们要有改变，我们将来改变，我们说我们现在就应该改变啊！这个话里面应该是包含着这个意思啊！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啊！这句话它是现在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经历，我们都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每个人都可以得胜，求主给我们有得胜的生命，借